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现在只是企图让你们明白人类思想的模式啊，这个不是说啊，所有的啊，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学习啊，都是啊这样弄的。我只是说，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人类思考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本的人类的学习的过程。那至于这个上面再加什么东西，什么都可以加的，什么都可以加。这只是说一个人他怎么样想，他怎么样会学会东西啊？我相信你再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东西想一想，你就会明白，我们真的都是这样学出来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可是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哈比如说我这一次跟这个弟兄交通了20分钟，同样的啊，过了不久我又跟这个姐妹交通同样的20分钟，可是呢，过了2年之后，我跟他交通的事情我全部都记得，我跟他交通的事情都不记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吗？我现在只是尝试解释说，为什么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2年之后我还记得，我跟他沟通的我2年后不太记得。他的差距在于 Q 的问题，就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可能他对我产生了某些刺激，然后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这样想，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的记忆就深了。而且我走了之后我还一直在想他，我说他那个问题这样解决不可以吧，应该怎么弄呢。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说，诶，那个事情怎么样，其实我跟他花的就是说时间，包括我后来打电话给他时间跟他花的时间是一样的，可是却在我里面产生不一样的，是因为我后来，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就是昼夜思想。就是 that's the point。 为什么我们圣经学习，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没有这句话？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呢？刚才我叫你们说圣经读几遍，对不对？我们读了10遍，可是你还不记得吗？为什么？因为我在读圣经嘛，我在 fulfill 我读了第3遍，所以我读过去，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读了第3遍了。但是因为你有 program 进去，但是你没有 question 它，所以你就不能产生 learning 的果效。所以为什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要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他说你要喜爱一个东西，你不喜爱哈，你其实不能从它得到好处。你不喜爱，你就不能得到好处，甚至你记不太得。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喜爱，然后你昼夜思想，就变成你的了，那就变成 L 了。那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我现在在讲一般性的，因为我要上课要用那个方式，我要让你知道那个方式是有效的，免得你们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因为我告诉你哈，你们在问我问题，我死掉的脑细胞比我教的时候死掉的脑细胞还多的啊，不是这样啊？
老
活得更多，但是、我讲错了，应该说更累，对不对？应该更累，就是很累，花的力气更累，需要、应该消耗掉我的能力更多。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全身备战嘛，对不对？对，不是为了要表现我会，而是要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就一直问。可是我教很简单的，因为我教很简单，因为我 PowerPoint 这个 PowerPoint 我至少讲了30-40遍了，我随便讲可以举几十个例子来解释里面所有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很轻松的，一直出来很轻松。可是所以人家问我说李昌浩，你那个5天3夜跟他们在一起，你猜我辛苦不辛苦？我更辛苦啊，我还不如教课呢。我教课我讲完了你知道吗，只费体力而已，脑力里面是一直出来的，那个就是按着顺序出来了。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开始来这样子操作哈。那上课的方式就是，但是我们还是要看重 programming 呢，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再一次去读圣经的那一句话，你不知道那一句话其实是那个意思，这个也是个 program 嘛，对不对？因为解释圣经的错误，就是刚才曾牧师下来跟我讲的，解释圣经的错误 你 Q 多少次它还是错的嘛，对吗？所以 programming 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同工们对于个人的长进，无论是圣经的理解、教会的认识，我们还需要系统性知识的提升。这个我当然站在某种程度要提供你，当然了，你不从我这里提供，你也可以 Google 找到，虽然 Google 里面的资料很多是错误的，但有很多的资料你可以去想，那你可以找 commentaries， 你可以去找所有的东西。好，有的人习惯性的抄讲义没有问题，这里的 PowerPoint 一共不管多少页全部都会给你们，一结束就全部发给你们了。但是我们的学习有时候边抄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所以你们可以讲。第二个 programming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持续实行的经验累积，这就是你刚才跟我讲的了。所以 programming 不是只有知识的 collect 那个整理或收集，其实 programming 还有一个就是持续实行的经验累积，所以你要 practice and practice and practice。但是 这都在 programming 里面，但是 programming 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曾牧师跟我讲弹琴的事，弹琴的事啊，他问我会不会弹琴，我不会，但是我儿子很会弹琴，我儿子很会弹琴呢，是因为我的音感很好，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我在高中。大概当时哈，最有名的几十首交响乐，只要放20秒，我就可以告诉你谁写的第几乐章，包括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莫扎特的所有的交响曲，跟他的什么安魂曲，跟他的啊，我一听，我耳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那我儿子是天生的，因为我儿子是绝对音感。绝对音感你们当中应该有人知道，绝对音感就是你无论弹什么音他都可以告诉你是什么音，你不需要给他看见，你如果弹10个音啊，你这样子10个音放在10个黑白键上面一弹，帮拿起来1 2 3 4 5 6 7 8 9 10，这样从最低到最高或从最高到最低全部弹完，他就会告诉你说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什么音，有这种人呢、啊，这叫做绝对音感嘛，我儿子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儿子有一次呢在一个地方弹琴，后来他弹完之后呢，就那个领会突然说一句说，来升半个 key。 我儿子说大家都升一个 key 嘛，对不对，没有人升半个 key 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儿子说他有没有听错，还是他讲错了，他听错还是他讲错，可是因为他说升半 key 嘛，我儿子就移半个 key。 我儿子可以弹一首曲子连弹12个调，而且按顺序弹，从 C 然后升 C D升 D E F 升 F G， 他可以这样弹，他弹一首曲子弹完了再弹一样的曲子 Amazing Grace 可以弹12次，每次半音半音半音半音半音半音12次，而且不需要谱。我儿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儿子哈，你知道他们练琴的人会把你搞疯，他为了一场演奏或一场比赛每天练6个小时到8个小时 Every day，每一个小节啪啪啪啪，然后他要连起来，然后我们家都快疯了，然后我们要去全大楼跟人家道歉，你知道吗？对不起，我儿子在练琴，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你又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全部把他隔音起来，对不对？我儿子在13岁的时候就参加全台湾的比赛，13、14、15岁全台湾第一名。他16岁的时候参加比赛，16、17、18岁全台湾的第二名。他是这样弹琴的。他这样弹琴的，我的音感非常的好，我的音感非常好。有一次我回家，他才几岁啊，他就弹索纳塔，他跟我爸，他爸爸今天练，他说这几天练了一首曲子，我儿子弹给爱丽丝，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一个礼拜就过了。他的老师是很有名的老师，他弹完了就要回去练，一个礼拜就过了。那老师告诉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教过一个学生，也没有听过谁在一个老师教导之下弹完给爱丽丝一个礼拜就过的，那个老师找不到缺点就给他过了。后来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爸爸，他说我今天练这首曲子你可不可以听，我说好，我没听过的，我就站在那边，他就开始弹了，来弹，弹完了以后，他全部弹完了以后，我没有看谱，因为 我不会弹琴。我看完了之后，我儿子问我说，爸爸，我弹的怎么样？他很小，我想大概还要在小学弹索纳塔。然后 我就告诉你有两个音弹错了。你知道我儿子啊，看着我吓坏，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弹琴，他就跟我说：“爸爸，再弹我弹一次。”我说：“好好好。”我说：“好好。”我就听，因为我其实很 proud of 我儿子。可是呢，你知道，做爸爸的就是不是自己爱秀，你知道吗？就是爱现，就是我也听得懂，那其实我不会弹，我就说你两个音弹错了。但是他自己弹错，他自己知道嘛？他就觉得说好像在爸爸面前没面子。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小孩子的心情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就在弹，他这次就看了我一眼啊，我弹，对，他弹完了，他就再看我了嘛，全对了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里面有一个地方的情感好像没有表现得很好。结果我儿子跟我说哪里，我就找他的谱，你知道吗？我自己不会弹琴呢，我找谱，因为我以前看的总谱，像那个什么什么。贝多芬不是莫扎特第40号第41号交响曲，我都是看着总谱，看着总谱在听音乐的。看着总谱你要从小提琴一直看到定音鼓啊，小提琴这样子，小提琴然后中提琴，然后这样整排这样看啊，整排这样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有一个地方钢琴那个情绪没有做好，那感情没有做对。他就我指给他看，我说这里感情没有做好，你知道。我儿子坐在那边就眼泪流下来，就坐在那边。那我就没有说什么嘛，因为他是小孩子，我是爸爸嘛，我大他30岁啊，你听得懂吗？我就觉得说我比你能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虽然自己不会弹，可是我听得懂，我就这样子，结果我就走了。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太太没说什么，到了晚上那孩子都睡了，我太太就跟我说，他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残忍的爸爸。他说你知道他弹那个曲子弹了几天，而且是几万个音啊，就错两个音你把它指出来。他说等他全部弹对了，你又跟他说感情没有做对。他说有像你这么残忍的爸爸吗？那个是我一生很大的我太太的提醒，对我来说。你知道 that's why 我到现在我学生，我神学院的学生教过100多个的。我讲的学生不是那种这样子的学生哦，是那个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我就这样教，就这样。我有100个学生，我现在有70个牧师，加上他们的配偶100多个，就这些都是我最亲的，就我亲手调教的学生，我没有一个说出他们的缺点的，我没有一个说过他的缺点的。我所谓没有一个说他的缺点，是说我不会在他犯错的时候跟他说你做错了，我不会，我一定是放在心里面，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做牧师做30年，而且我是16岁愿意当传道人的，我是那个志愿军，我不是那种被逼上去做传道人的，我不是走投无路的。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如果那时候从政的话，现在说不定总统也不姓蔡了。我没有在开玩笑的，你问曾志平就知道了。我是台大非常优秀毕业，我的那个论文是放在那个典范的里面，而且我的老师每一个都跟我说，我的一个老师就是现在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总统都要叫他叫老师，我的老师从就一直想培养我，他90几岁了，我那个老师90几岁了，他就要一直培养我。我是自愿当传道人的，我不是说我很高级，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神的恩典。我只是告诉你们说，当我自己愿意当传道人，到30岁我又做了传道人，不知道你知道我多高兴。那时候我在大学教书，我神呼召我的当天，我早上5:30接到上帝的通知说你当传道人了，我高兴到不行。我8点钟就打电话到我们教会长老那里去说我要当传道人了，教会接纳我吗？我们教会立刻说，我们教会的郑家堂长老立刻说当然啦、啊，你随时可以来教会报道，马上变成传道人。那时候我没有在华神念书，我那时候还在华神那个选修课程。后来我就立刻到学校去帮那个去登记成正式生。我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我跟教会申请说我去学校念书念3年就回来，学校说不需要，你学校的学费我们全部出，你的工资全发，一点都不会减少，你要来上课，你要去上课你就去上课，你几年把书念完我们都没有关系，唯一的条件是你继续做传道人。我那时候已经长了，你继续做传道人，就是半工半读，所有的费用学校出，所有的薪水全部给我，只要我留在学校教会，只要留在教会服侍就好了。我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是运气很好的。你想想看，我那个时候有谁罩着我？ 我在台湾谁敢动我一根汗毛他死定了。不开玩笑，你问郑世平就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吴永长老、什么郑家常、范大林、饶孝吉、林志平，都是我们教会的。寇少恩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李健是最讨厌的人，最令人讨厌的人，他最常说我了。我到最近他还讲我，我带他到印尼去看我带的那个小组，他还说他最讨厌，我们最讨厌他，我们台湾的人都讨厌他，因为他就是根正苗红。这个很久没听到这个词了吧？我是第一梯队把我培养出来第三梯队的接班人，就是这样。我是这种背景出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讲社会上的话哈，是非常厉害的人，非常厉害。而且我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还没做传道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跟别人同工，不跟别人一起工作，因为我速度非常快，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件事情，所以我不跟别人合作。因为哈，我跟他合作两个人 share， 你知道吗？那我倒霉了。两个人工作，一人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嘛。我们俩拿一样的薪水，他只做四分之一，我做四分之三。这就是我从年轻的时候观念。因为这样的缘故，其实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得罪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人。我在讲千人布道会的时候，是寇少恩在演戏嘛，他是男主角。我在讲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修剪我，我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真的是。我自己都吃了忧郁症的药，吃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所遭遇到的困难是没办法说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后来在带同工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说：“李长老，你现在做的那个 mentoring 的事工，我们做不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就看你做 mentoring 的事工的时候呢，你怎么什么问题都会回答呀？”我那天碰到寇少安，我就跟寇少安讲，寇少安跟我说：“李健，我去看你做了，我做不来，你做得来，我做不来。”我跟寇少安说：“好，我说寇少安，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已经60岁了，你要继续在你们教会训练100个传道人，100个小组长，合理不合理？”我说：“你是千人以上的牧师，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你随便想都是500人以上的概念嘛，对不对？然后你教那个只要做10个人的小组长，你需要讲你那个概念给他听吗？我告诉你，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讲的他也不需要学，然后搞得两败俱伤，何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去做那个专门做主任牧师？我说还有8000人的主任牧师愿意给你带，还有100人的主任牧师愿意给你带，可是我为什么不骂我的学生？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这个学生他来跟我的时候他32岁，我用我60岁的角度来想，32岁他哪里能够及格？他绝对不及格的。就是我60岁，我看那个45岁的人，我也觉得他那个三脚猫的功夫才是这个把戏嘛，那随便出手也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现在带他们的时候哈，我回答他们的话，我总是先想说他现在几岁，做传道人几年了，他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再对应我的，然后我再把这两个，我再把我目前的状况还原到在他的年龄、他的背景，我当时的做法跟想法是什么，这样听得懂吗？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当时还好啊，我有什么好不放手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北美华人比较严重。对不起啊，真的，这些老的为什么不放手？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你知道你们教会就是，我不讲你们了哈，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的教会就是被他害的，他为什么不肯放？我不懂。我如果我今天60岁可以这样，我相信他今天的40岁，我再稍微用一点力，他到60岁的时候一定超过我。我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们都不会超过你。”我跟他说：“你们当然会超过我嘛！你不相信你也相信我吧，对吗？你不相信我，你也相信上帝吧？你怎么会不超过我呢？”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35岁还没你现在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是我50岁以后了。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知道这是老为什么不放手呢？很简单嘛， 我这样带教会，我60岁带教会，我教给你，你40岁你能吗？哎，拜托好不好？我当时40岁的时候接这个教会的时候，比他还烂呢，那不是搞到现在？我接我们教会的时候啊，才39岁，我们教会有633个人，才39岁，我们教会就完了。我就觉得这些长辈真勇敢，真勇敢，吴永长老真勇敢，郑家亮长老真勇敢，郑家亮长老60岁就退了，他的原因是我已经看到下一代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下一代出来了，我当然交给他，他就退到去做别的事情，他60岁去做别的事情了。后来他再也没有来开过长执会，郑哥60岁以后没有来开过长执会，没有来，他就交给我们，所以我就不骂我的学生。为什么？因为骂其实没有什么用处，我可以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激发他里面有的东西，以及让他真正相信上帝。那我讲这些东西都不是题外话，你们都是教会的同工，特别你们是教会的负责同工，你们是长老，你们是执事，你们是牧师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应该放在对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在企业界都知道这个东西啊， put the right man on the right place， 不是吗？总经理最重要的工作是把每一个好经理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不要把那个不对的人放在不对的位置上面，你要把你们公司搞砸了。教会也是这样，
对方也必须让
啊，对，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 anyway， 所以我们在这边好，在教会里面，我刚才起先问你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更像耶稣，如果我们更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更一样更不一样？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我认为的答案，不一定对，但是我心想了很多年了，答案是更不一样。更一样是被我们弄出来的，我们想把人弄得跟我们一样，对吗？我现在问你们，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你是不是觉得教会应该要走在一条正路上面？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正路？什么叫正路？你知道什么叫正路吗？你知道在北美的教会跟欧洲的华人教会完全不一样，你所谓的正路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告诉我圣经怎么解释比较准确，这个我答应你，可是你告诉我教会怎么带领会一样，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你肯定没有我走过这么多的教会，我最少走过20-30个国家的教会，我至少走过几百个教会。我只能说教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已，这个教会是陆牧师在带，这个教会是曾牧师在带，这个教会是李长老在带，就不一样。因为这一个人的因素太大太大，神喜欢这样，神也许可这样，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信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很真实的例子，很好笑的，你们听起来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很真实。我带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到欧洲去，然后请他到欧洲去。那因为我跟他开了很多的会以后，我就跟他说，这样你难得从啊，我跟他认识也很久了，20几年了，我就跟他说你从北美来，我带你去意大利走走，从罗马到米兰这样走上去。那我就去了，那去因为我在那边都很熟很熟，那弟兄姐妹来了就说李长老请你吃饭，我说好好好，因为我也请不起别人吃饭，但这个美国这个牧者来呢，我请他吃饭，那就是很好嘛，见了面带他去吃饭，然后住旅馆都他们都订好了。后来他们跟我说那旅馆他们钱出掉了，你知道在我们美国是没有的。我们美国什么什么没有呢？就是我如果来你们这边，你们一定要把我安置好，这是你们一定会做到的。你们不会让我出到任何一分钱，这个是美国的基础一定会做到的。但是如果我来你们这里玩，是确定来玩哦，都不是来讲道哦，基本上你们就不会帮我出钱嘛，这个很合理啊，对不对？可是你在欧洲完全不是这样，他一定全部帮你出掉。我打电话去跟他们讲说，我说我今天带了什么什么人过来，我说我在这边哈，他们就是来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哈，他们就弄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吃完了以后呢，你知道那个都是在从中国浙江温州青田出来的农村的人，他们做生意发了，这非常的爱主。你知道随便开一瓶酒就几百欧元，就那开了就喝，你知道吗？但我们就觉得说浪费嘛，浪费。然后我们美国人又不喝酒，对不对？对，就喝喝。 那我喝的，我喝的，因为我在欧洲嘛，在欧洲的，而且我算是很会品酒的，嗯，是真的能喝的，我是真的懂，因为我在欧洲嘛。那我你要跟那些人交往，你不会喝酒是就有点逊下去了，嗯。然后他就问我一句事情，他说李长老，为什么这些人会一直叫人喝酒呢？那我就跟他说啊，因为这里是华人区嘛。他说我们美国人都不劝人，美国的华人是不劝人喝酒的。我说所以他们是欧洲的华人嘛。他的意思就是说哈，他说如果我们有礼貌的话呢，我已经跟他讲不要不要不要，他为什么还要倒呢？我就跟他说就是欧洲的华人爱人的方式。他就问我说，问题是我们美国人不是这样啊。那我就跟他说，所以你是美国人嘛。可是我告诉你，这种对话哦，一共七天，他每天都跟我讲一样的话，我每天都回答一样的话，到最后一天送他飞机的时候，他还是问我说我不习惯欧洲。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是美国人。这样明白吗？我再讲一个例子，你不要说欧洲跟美国，就是欧洲跟欧洲也是这样子。你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法国，你从来传道人吃饭是没有给过钱的，没有给过钱的，没有给过钱，不是我们不给钱，是信徒不会给你给钱。他如果给你给钱，先不管对不对啊，这是他的想法嘛哈，他的想法不是说对啊，他的想法是他得罪上帝，不，这有什么好得罪上帝的？自己吃饭自己付钱嘛，对吧？可是他们不会，他们绝对不会的。他们的做事就是说，这个传道人吃饭，他一定请你吃饭，而且他还要说对不起，没有菜。我常常开的玩笑，因为他们很熟，就跟他说哈，这个是没菜吗？他说没菜没菜。我说下次叫菜来好不好？就这么多菜，他还一定要说没菜。我就跟他说菜很多了，都吃不完了。他就说没菜没菜。我就跟他说，那下次多叫一点菜。那这是南欧，可是你到德国去，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完全不是这么意思。我到德国去哈，讲了你们可能连你们美国人也难以接受了，不过也还好了。一个营会就像你们这个营会哈，比如说过几天营会或者海宣的营会结束以后，海宣的负责人，比如说无论是黄锡珍长老啊，或者黄新民总干事啊，就跟我说，李长老你是我们的讲员，我们请你吃饭。比如他跟我这样讲，我说好。他就说哎，要不要找人陪？我说随便啊，你是地主嘛，我的客人随便。他就请啊，这个人请，然后一起吃饭。他们是同一个教会，他的执事会主席非常有钱，每一个月的工资，他一个人每一个月的工资至少一万这个欧元以上，他也至少他绝对不止了。他老婆呢是一个开业的医生，那一个月至少两万欧元以上，所以他你要知道在德国赚这么多不是很容易的。他就一个月他们家三四万的欧元的收入，其实在美国也算多了啦。啊，两夫妻请我们吃饭，那请我去吃饭，请我吃饭呢，就是一个这种长桌啊，这边坐两个，这样。他说到巴伐利亚州，就是那个慕尼黑那边最好的德国的餐馆，然后就去了。哎呀，真的很漂亮，舒服，在里面叫啊啤酒啊什么，他就喝很开心，这边喝吃的时候呢，他就请客嘛。他跟我们同桌完的时候，到后来，他坐在我对面，我坐在他对面，然后我太太跟他这样坐。然后他太太坐这边，啊不，我坐在他的旁边，然后他太太，然后我太太，然后说我们四个人坐在那边一桌，到结账的时候啊，来了，结账来的时候，因为他点的他是主人嘛，他都知道找主人嘛，跟主人说啊结账了，那主人就说哈，李长老他的妻子是我出的钱，就这样讲，李长老他妻子的钱是我出的钱，我就开始傻了。他那里面有几个是留学生，没有收入，是留学生没有收入。他那个 waiter 啊，也完全没有问题。德国人是非常的诚实的。你吃了什么？他就讲吃什么，他就拿计算机。你吃了什么？吃什么？一杯啤酒啊，一个什么东西啊，算了多少钱？加上 tax 多少钱？然后那个人就拿钱出来，然后他就找钱，一个一个收我。你知道，我从那时候开始都没办法吃饭了。我是没办法接受这种事情的人。我们不是大家都是基督徒吗？我们不是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吗？ 你一个月收入三四万，有的人一年整个生活下来还没有三四万。他告诉我说要谢谢我去讲道，他告诉我说要谢谢所有同工筹备这次会议。要按我想，谢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请你们吃饭嘛，我谢谢你们嘛，还是知识会主席啊，而且这么有钱啊。他看出来不是很有钱的样子。其实我的重点不在这一个，我的重点是说你讲话的方式让人误以为你要请吃饭。可是你知道我气到不行，可是我当时那个脸呢，就是这个很那个，我只是不能理解。你知道在要是在南欧，不管谁说出这句话说吃饭，我还碰到好多次。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去吃饭，吃吃完的时候要付账的时候呢，到那边去付账的时候，他说有人付掉了，我们说是谁。那有的时候只是说那个人过来打，然后说啊，那个长老你们在这边吃饭啊，那你就说啊，因为李长老在这边啊，李长老他其实不认识你知道吗，啊李长老也甚至不是基督徒啊，李长老啊，你们吃你们吃，他就走了，他就把账付掉了。这是南欧人的方式，这是南欧的华人的方式。那他就是说哦，可能刚才那个人付掉了，那这样子，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谁付的，隔壁那里有人吃一桌，走的时候看哦，那个长老在那边，他就把他付掉了，但他也不知道是谁，那他就问他说，那刚才是谁付的呢？他说好像坐在那桌那个是谁，哎，他说我们不认识那个人呢，他也把你付掉。好了，那我问你，这两种教会，这两种 culture 的教会会一样吗？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有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教会是什么？这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当然了，北美教会的同质性就强一点嘛，就你们的同质性就强一点。可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说所有的教会都一样？不一样。既然不一样，你带领的方式就不一样嘛。你知道我为了这事情耿耿于怀，我后来到南欧去讲，说南欧的人气得要死，说还有这种教会吗？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会这样，不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乡的人都不会这样，怎么有这种教会呢？那是教会吗？可是后来我又去德国了，我到德国去以后呢，我就去跟他们的弟兄姐妹这边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我就说哎呀，那天去吃饭很高兴，我就这样讲嘛。其实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那个姐妹就说，对呀，那天好开心的，你知道我们一起吃饭很开心很开心。我说哦，我说那天你们都自己付账，我说是习惯性这样吗？我就问他嘛，他说是啊。我说可是你是留学生，你都没有钱，你觉得我当然没有说要那个人付钱嘛。我说可是那么贵的你吃得起吗？我就问他嘛。他说但是呢很开心啊，也没有关系啊，就说我不认为他们当中有人不高兴。所以你知道全场只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我，因为我不是德国华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用我们的脑子在想别人的时候，你不知道真正状况是什么，你不知道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教会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事。大到这么的这个 diversity， 小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它其实只是个缩影而已嘛。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你觉得你们四个的想法会一样吗？不会。That's why 我说一件事情，当我们都更爱主以后，其实我们是从神那里学习到、遗传到、继承到以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教会的那个 diversity 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特别请所有的牧者牧师、教会的长老，长老算牧者啊，长老算牧者啊。虽然他管行政，牧者群包括长老跟牧师、牧者跟教会的带领同工，包含执事、长老、牧师、传道等等的。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跟我们不一样，是神祝福我们。我希望你们在我们还没有正式上课前，我就先把这个观念告诉你。是神祝福我们，是神祝福我们，我们这样教会才可能放大嘛。我们教会在选长老的时候，从五长老以下，我们在选长老的时候，我们都选 我们长老当中跟我们最不一样的人。我们四个长老以后呢，我们要再选两个长老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找，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长老候选名单，这候选名单从来没有公布过，因为我们是长老选长老，我们跟很多地方不一样，我们是长老选。哟，吃饭了耶，没对不起，我没看到。我们是长老选长老，所以我们有长老名单。然后我们比如说哈，现在谁当长老了，我们就去找我们四个同职，我们四个的最差异最大的那两个人来做长老。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在找麻烦？我们四个都已经吵到不可开交了，再弄两个人进来，我们教会还要不要活啊？就光我们六个人吵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是我们基于教会的需要，不是基于我们想带领教会。 OK， 不是基于我们想带领教会，是基于教会的需要。教会要 diverse， 教会一定要多元多方向多种，然后我们最后才能够收集在一起。因为上帝是非常的丰富，远远超过我们的想法。那这个东西我们都在慢慢我们会想啊，我们要先吃饭了，对不起，我们那个超过了，我一讲课有的时候就会忘了。反正上六个小时，每一个小时休息十分钟，所以我会把时间算的到最后不会占你们的便宜，这样子哈。好，再讲两句话，把它讲完好了。所以第二，我们看重 question 是什么呢？我们要反思知识和经验到底产生了多少实际作用，到底产生多少呢？知识就是个 knowledge， 经验就是我们反复得到那个东西到底产生了多少实际的作用，到底产生多少实际作用。如果我们所学的 P 不经过我们的 Q，一直问为什么，要怎么做，要怎么落实，要怎么反省，那我们所学的东西还是有限。第三，上课学习的模式是什么？上课学习的目的是什么？这句话请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上课学习只有一个目的，不是我们在这边因为是一起上课啊。上课学习的目的不是要有效的应用在教会上，不是。你说那我们学了干什么呢？有效的运用在自己个人身上。因为当我们讲有效的运用在教会上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会排除自己，就说你看牧师那一天也听李长老讲课了，他为什么现在还这样？ Now let me tell you，请你不要管别人的闲事，那是上帝跟他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学习总不用在自己的身上，你的 Q 是没有意义的。 Questioning 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我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我们中国人老实说，常常说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最爱管别人了，自己呢最不喜欢别人管了。其实我看外国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先把自己管好，这是我感觉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管别人的闲事。那你说那有啊，也不管了，对啊，我们是不想把事情弄到自己的身上也找麻烦了。可是批评啊、指教啊、论断啊，我们中国人是最厉害的。我们就不要管别人好不好？我们上了这门课之后就一个目的，我学了什么我做什么。即便今天有30个学生50个学生来上课都跟我无关，我只要把它用在我身上。只有我们自己改变，教会才有希望。老想改变别人，你觉得别人想不想改变你？改变我们自己吧。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开始了这一次的课程，主要我们前面有一些比较广泛的沟通是发散式的，主要但是盼望我们开始进入实际的课程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思想，主要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在教会的想法是什么。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你。等一下我们即用餐，也让我们欢欢喜喜领受你的给我们的预备，主要教会所摆上的，学校所摆上的，都仰望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要休息一个小时，所以1:45才进来，这样。